沙巴沙龙，安师平安，哈利路亚。好，我们再一起来分享本周妥拉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亲自来招聚那些渴慕你的话语的人。阿巴父，你亲自在招聚那些向你举目的人，你要与这些人相遇。阿巴父，你要赐福，不论是现场的，还是此刻现场在远方听你话语的人，无论他在近处还是在远处，你祝福他。阿巴父，你祝福这个人，因为他的心与你连结。哈利路亚，求你赐福这个时间，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哈马逊的名，阿门，阿门。刚我们祷告的时候，那小孩子都往前走，都要渴慕，感觉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你觉得小孩子好像不太明白，但我感觉从某一个方面来讲，他们的灵给我很多的启发。好，我们今天的妥拉是北瑞士创世纪的海耶伊萨拉萨拉的一生。那么我很想在这一周的妥拉的萨拉的一生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主题哈，这个我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么在，今天敬拜的时候，第一首诗歌什么来着？第一首诗歌，哎，真的是有姐妹告诉我说，众城门呢打开。但我早上来的时候，长老跟敬拜团就在练习这个诗歌。其实不是练习而已哈，我这早上一进来，我听到这个音乐的音符，你知道我整个人都提起来，所以我踏进来就听这个赞美之声、敬拜的声音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喜乐，我非常的喜乐。我说主啊，我们需要敬拜，当然敬拜有很多方式，但是这样一种的敬拜真的是神的恩典。然后我知道有这首诗歌，那么我就没有特别大的连结，那么我就享受在这个音乐当中。然后敬拜的时候，我站在那个棚子的下面，然后突然就有一个意识哈，因为前面的姐妹就跪下来了，她跪下来的时候，我就往后一退，我刚好就退到那个棚子的门口。我突然间就，我感觉在灵里面，我站在一个门口，但不是说我站在门口，是恰好我在那个时候站在一个门口。我觉得好像我经常在那个位置上，但是今天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动。我觉得好像站在一个门口，然后刚好是一个众城门要打开，说我们迎接你大君王。突然间我有一个画面，我很震撼。你知道每一周我们这样的敬拜，我们是安息日的敬拜，是合神心意的，在他选定的日子这样的一个敬拜。你知道那一天，这一天神会让他的妥拉信息完全的浇灌下来，因为这是他的日子，这是他要传讲妥拉信息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意象哈，我感觉就是这个画面。大君王为他预备道路，因为那荣耀的王是谁呢？是那有能有力的耶和华，他要进来。但是耶稣好像在告诉我说，在我进来之前，心腹要来为我预备道路。你知道这一周的妥拉，我马上就会讲到说，利百加跨越大河，要迎向他的新郎以撒的时候，利百加讲了一句话，他说：“那迎接我来的是谁？那起来迎接我的是谁？”他那个仆人说：“这就是我的主以撒，就是你的未来的新郎。”我这一句话，我突然间在这个场面，就是说，也是要告诉我们说，我这个大君王，其实我要迎接新妇。我们以为我们在迎接新郎王，也是要说，我告诉你们，我在迎接新妇。谁是他的心腹？你会看见迎接他的新郎。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也说我们为你预备道路，因为我一直会问他说，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每一周每周的安息日，为什么在这样的敬拜，在传讲妥拉？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愿意播出一些时间，也愿意用这种方式来服侍。我们服侍神的方式有很多种。我跟神说，我稍微用了一点力。I'm working hard, a little bit hard. 我工作比较努力哈，我没有说 very hard, 当我在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我们的导游他说 I'm working very hard， 你知道我带你带这个团每一天他工作多少努力，你不要以为他是导游而已，他就讲一讲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刚才我们看的录像，牧师也说我们来到这里压橄榄，不是要做很多功课的。我们这样的工作努力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一直在问他，今天早上我也在问他，为了这个眼见的吗？我眼见什么也看不见。但今天我在敬拜的时候，尤其是从这个 We are Hafta 开始，他说你知道这个就是神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怎么爱神啊？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的爱神。你的 kokoro， 你的心全是日语说 tsukushita tsukushiteru， 就是你把你的心完全的尽心，你的意你的心思意念完全的给他，你的力量都拿出来献给他，这就叫做爱他。所以今天主回答我说，这就是你爱我的明证。有多少人愿意尽心尽力尽意将自己最后的一个力量拿出来是爱他？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我们都用在什么地方？爱主是 100% 是100分的。哦，原来我在爱你，也是说你在爱我，这就是我给你的答案。今天我们进入神学团队在这个升级的这个508这个地方，进入第七年。上周我们说了，那是我们纪念6年，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七年，继续往前走。有多少人还会继续跟随神？今天的妥拉完全就会告诉我们，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不凭眼见，如果我真的是最近深感这句话，如果凭眼见的话，谁也走不下去。但是我还是感恩，我眼睛见的，我还是看到那些愿意跟主往前走的人，这些就是我的同伴，这些就是我奔这条天路，我不孤单，纵然只有我一个人，我还往前走。但是好消息说，不会是你一个人。我感谢主，甚至都不是两三个人。我知道你在灵里面有一个图画，真的是现在从世界各地，从各个的角落，有一个意象，你要看见，就是这个心腹从各个的地方，他们不是一大群，就是一个两个一小群，从四面八方正在走向新郎，新郎要去迎接他。这是一个今天一个领受，想跟大家分享。那么这首妥拉，我们知道这首妥拉叫萨拉的一生啊，对不对？但是你我的英文不是中文圣经写什么啊？萨拉死了，萨拉去世，但是那个希伯来文是萨拉的一生。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这个一定要从希伯来文入手啊。萨拉享受127岁，这是萨拉一生的岁数。所以中文的一生跟享受都是这个字啊，嗨。那它跟同一个字希伯来文都是一样的意思，嗨呀，生命哈。这个嗨，这个意思非常有意思哈，它叫年龄、活着、一生、年日、生命，还有一个最棒最棒的就是它复兴、复活、再生。好像妥拉没有告诉我们说萨拉是怎么死的。他告诉我们很精辟的说，萨拉一生活了127岁，而且他希伯来文是这样描述的，萨拉活了100年，活了20年，活了7年。我想我们在这里应该不止一次的分享过，从犹太人的角度来分析萨拉的100年、20年跟7年象征了什么。但是妥拉让我们看见不是萨拉的死，他让我们看见萨拉的生。这个是妥拉非常奇妙的。而且萨拉死在哪里？萨拉他死在希伯伦。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亚伯拉罕跟萨拉居住在别示巴。那么上周我们的妥拉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父子二人同行就上了摩利亚山。但是下山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妥拉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跟他的仆人一起下山，回到就住在别示巴，没有提以撒。你也可以说以撒就在当中，但是我觉得妥拉很奇妙。但是我们后来看到以撒出现在南地，那你会看到一家三口，妈妈萨拉死在希伯伦，但是萨拉跟亚伯拉罕其实是居住在别示巴，儿子 自从这个第二十二章之后，他居住到了南地，一家三口都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关于撒拉的死有很多的猜测，但是妥拉让我们看到的重点并不是说撒拉如何死，而是撒拉死在的地方是非常的有意义。太早哈，我们先不要走那么快哈，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就过来为撒拉哀痛哭嚎。中文看不出来，其实他在英文或者是他在希伯来文里这样讲说亚伯拉罕就过去为撒拉哀嚎痛哭，好像是亚伯拉罕从别士巴到了撒拉死的地方希伯伦。但希伯伦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希伯伦我们都知道它代表一个信心之地。然后接下来的事情非常让我很震惊，我以前好像没有特别的注意，就是你要看说亚伯拉罕自从他出了乌尔，然后跟他爸爸他们到了哈兰，就停在哈兰，他拉不要走了，但是亚伯拉罕要继续前行，这不是神呼召他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75岁，当撒拉死的127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137岁，对不对？从他75岁出哈兰进应许地，62年，亚伯拉罕在应许地，在神应许他的应许地迦南地是一个寄居的，是一个外国人。神至少在妥拉中让我们看见他7次跟亚伯拉罕立约，不断的说我要将这块土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然后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62年没有一块土地。哎，神应许在哪里啊？17章刚刚说完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哎，我的孩子在哪里？好不容易100岁的时候，100岁75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应许，25年之后他真的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以撒。结果在以撒37岁的时候被神说带到摩利亚山上，没有，神没有说摩利亚山，带到那个地方献给我。而且这个儿子真的是在生死一瞬间又被夺了回来，就像是说在我们现代的一个生活当中，神应许赐给我们一个应许之子，赐给我们一个孩子，这孩子中途发生了很大的生死的事情，或许他真的死了，那么在未来他会复活。亚伯拉罕就是抱着这样的心，他以为这孩子真的是以这种方式就走了，但是没关系，他还可以复活。好不容易，神的应许之子啊，神应许我后裔极其繁多，我就生了这么一个人，你告诉我后裔极其繁多，我起码要生12个，12个也是跟4个女人生的，下礼拜就开始了。神的应许在哪里？神的赐福在哪里？你可以想象吗？撒拉死了，你不要以为就说没关系，年纪大了就死了。你知道亚伯拉罕活到175岁，撒拉127岁就死了，他们之间要好几十年的天，就是两个人就离开。你知道丧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你说现在我今天一直在分享，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年龄的积累。我觉得夫妻这样的走过一生哈，打打闹闹，有一天你的对象，你的伴侣不在了，你会怎样？现在你会，我现在有些人开玩笑，年轻人火气很大的，我巴不得他死掉。我可以讲，有一天真的失去伴侣的时候，那一种的悲伤，那一种的痛苦，或许只有神可以帮你提起来，因为我见证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亚伯拉罕他的心情？那你说他是一个信心之父，没关系。但是我这一周觉得亚伯拉罕他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崛起。妥拉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从他死人的妻子面前站了起来，这个动作神让我看见那一个瞬间的异象非常的震撼。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站起来，他从死人面前站起来做什么？他从死人面前站起来做了两个很重大的决定，他要买地，买个坟地去葬撒拉，这是他的应许地的第一块土地。因着撒拉的死， 第二件事情，他就是要为撒，为他的儿子以撒怎么样，要找一个妻子。这两个决定是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重大的。这两个决定关乎着他约中的土地跟后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做这两个决定是因为我们看的一个光景跟现实是这样子，因为撒拉死了需要一个墓地，对不对？那个以撒应该结婚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亚伯拉罕去为以撒找妻子是因为以撒年纪大了该结婚了吗？他为撒拉买一块地是因为撒拉死了顺理成章的就要需要一块墓地吗？赫人就给他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因为撒拉死了要需要墓地，如果今天的亚伯拉罕跟赫人说，我的儿子以撒要结婚了，我需要一个新房，我需要我的一块土地，我需要一块不动产为我的儿子预备新房，你觉得赫人会卖给他吗？这就是神的智慧。撒拉的死我们看见是充满了悲痛哀嚎，充满了死亡跟绝望。你是如何认知，如何看待神的赐福，如何看待神的应许啊？你知道这周妥拉说，向来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赐福亚伯拉罕。有没有你很震惊，还是你读的时候理所当然对亚伯拉罕蒙福？真的吗？神在一切事上向来赐福亚伯拉罕，100岁生一个儿子，不孕症，哎，有没有搞错？没有一块土地，哎，撒拉死了，家破人亡，以撒还没有结婚，土地跟后裔在哪里？你怎么看神的应许跟赐福？如果是你在亚伯拉罕处的这个光景，我相信我们都会经历一个愤怒、悲哀跟绝望。我们诚实一些，真的。但是当你从那个死亡跟愤怒跟那个绝望当中站立起来的时候，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人，他看见了神的应许在未来向他呼唤，他必须要买地，他必须要埋葬撒拉，他必须要为以撒娶妻建立家庭，因为他非常知道神在约中给他的应许是土地跟后裔。啊，那问题就会来了。哎，这块土地，哎，神不是应许你的吗？啊，你为什么要用钱买呀？那等着神给你就好了。我记得上周亚林长老主要分享在这个房子这个不动产的签约上，我还记得哈，那个对我们信心是一个突破，把那个一个图哈，这个叫什么纸面，就是这个平面图带过来，还有价钱，然后我们就看哈，我这个人就是还在所谓的房地产打工呢，我还以为我很懂。我一看了一个字我就跳起来了，我说亚林长老，我说亚林，他竟然说这个地方你买了他还不归你啊，这个就拥有权，一般不动产你买了这个拥有主是你啊，结果他说这个权不是你的，你是借地权啊。我说这不对啊，我说神给我们的土地怎么是借地权呢？在带口来讲那讲阿里巴塞，这绝对不是神给我们的。不管那么多，就是相信祷告了，牧师跟就是亚林长老就祷告，我觉得就是这块，你管他是不是借地权，还是就不可以理解，神给我的，我还要从外国人那，我还要从赫人那里买吗？哎，亚伯拉罕你怎么想的？但是你看赫人跟亚伯拉罕的交涉很诡诈。啊，你去啊，去埋葬你的死人吧。如果你仔细读23的一开篇，就是说埋葬我的死人，就埋葬你的死人，这句话出现好多次，好多次。我想，发生什么事情？埋葬这个死人需要一块土地，这个死人是撒拉，撒拉埋葬在这里。亚伯拉罕很有远见呐、啊，亚伯拉罕非常有远见，他知道这块土地将是打开这个后裔之约的一个开始，你知道吗？有一句话叫做。你的列祖，你的祖宗埋葬在哪里？那里，你的祖坟在哪里？那里就是你的根，对不对？哎，你的祖坟在哪里？你不要跟我讲你的祖坟在北京、南京、香港、台湾。我的祖坟在希伯伦 ，Come on， 我的祖坟在希伯伦。哎，我的根在以色列，希伯伦是信心之地，我的信心从希伯伦出来，我一下子就转换了。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就是你领受的那个是信心的泉源涌流出来，不管 你所看见的眼见的困难灾祸是多么的大，你仍然可以看见神的话语在未来向你呼唤，你仍然可以看见神的应许给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未来，而不是有灾难的一个现实的光景。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想要为你祷告，不知道你是谁，包括我自己，你现在眼见的是什么？你的环境是什么？毫无盼望，家破人亡，或者是妻离子散，或者是充满了祝福千万，我很幸福，觉得神大大的赐福我。我在为你祷告说，不要凭眼见，无论是你眼见你看到的是哎，我真的还大蒙祝福，还是你觉得万事不顺啊，发生什么事情，神的应许在哪里？我都为你祷告，你要有一个意象，你要看见神的话语成就的真实的意象，真实的光景，不在乎你现在看到说还不错呢，或者说啊，毫无盼望。所以刚才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如果这块土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为什么要买？对，就是要买，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哎，如果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极其繁多，你就等着嘛，就等以撒嘛，就是等以撒生出来繁多的后裔，等到以撒娶到妻子，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特意的要去为他的儿子娶妻？到底什么时候要等啊？什么时候要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跟萨拉就是因为不能等，才有了夏甲跟以实玛利。但是现在他们的行动是跟以前要帮助神成就他的应许，成就在自己身上这个行动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行动，什么时候等候呢？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等，什么时候动？那么在这周预备的时候，犹太人说他们有一个谚语哈，哎，我说这个挺有意思，他们说是神在等候我们行动。然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是说我们在等候神行动，犹太人说神在等候我们行动。但是我觉得我们动不动不是问题，看你因为什么动。阿们。我们的行动是因为信还是不信？我们的行动是因为看见了神继续在向前走的这个脚踪，我一定要跟上去，还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放弃灰心，我们迈开脚步是向另一条道路走过去？因为我要为我自己行动，我不能信。所以什么时候等，什么时候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的要知道神这个时候在哪里动，动向哪里，你跟随他。所以亚伯拉罕他就抓到了神的这个一个远见。所以当亚伯拉罕从死人那里站起来的时候，亚伯拉罕看见的是神的应许在未来向他呼唤。你现在此刻为你祷告，你一定要看见神的应许在未来向你呼唤，从你现在的光景站起来往前走。神的应许要向你呼出一个充满希望跟平安的未来，神的应许给你一个未来，你一定要看见这个未来往前走。阿们。现在你给自己一秒钟两秒钟的时候，你好好想一想，神给你这个未来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海市蜃楼，神给你的未来是一个具体的。我看见的一个未来就是一群心腹从四面八方，一小群人从四面八方聚集成一个心腹的大军，正在向他的新郎王走过去。但是让他们很震惊很兴奋的是，新郎王出来迎接他的心腹，他们在中途相遇。阿们。那你说原来萨拉的死带来一个生生不息的开始哈，这是神的智慧。没想到萨拉的死位打开了这个约的应许啊，第一步这个土地从得他的目的开始。那么我们就说刚才提到说要不要动啊，能不能动啊，还是等啊，就是神在等候你，其实神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一个信心的行动。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走到今天的亚伯拉罕，他真的知道神跟他立约代表的是什么。哎，你不要忘了说哦，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你不要忘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的是约，所有的祝福跟应许是在约的里面。那么我今天想要花点时间，一小小的时间跟大家再一次说什么是约。什么是约？签约有两方，你跟神签约，所以这两方就是你跟神。 所以在约中你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你在这个世界上签一个约是有法律效应的，所以这个约会一直跟着你，一直追着你。如果你被约，这个法律程序会跟着这个你签的这个契约跟合同去告你，然后有相应的约中所写的审判或者是惩罚跟上你。如果你按照约中就这样往下走，你会得着约中所写好的那些一个 package 一个祝福都临到你。如果你守好了这个约，我打个比方哈，在世上三年五年之后你将得到一笔红包，那么你就要在这个三年五年里面好好走，为了得到这个红包，因为这是约中写的。你得不着红包，你可以去告这个跟你立约的人。但是如果你中途如果不要走了，不要守这个约了，这个约是有法律效应的。那我们在灵界里面跟这位永生之耶和华签的也是一份约，而这个约的保障是耶稣立约之主耶稣的血跟生命。那你以为这个约代表什么？你以为是一激动我信主，然后一激动要受洗之后，你以为这个约就结束了？这个约才刚刚开始。现在你在哪里？你在约里还是在约外？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因为他在灵界这个约带有一个果效，就是说神会跟着这个约按照他的约中行事。以色列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或是受祝福或是受咒诅，全因为约。那么我们呢，今天跟所有跟耶稣啊立约的人也是一样的。我跟你讲，在灵界这个约为什么要有果效，在灵魂体里有果效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灵界，我们下午讲这节课我们就更知道灵界，万军之耶和华跟众天使都在看你跟神立的这个约，还有一方魔鬼，空中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他们也在看窥探你跟神立的这份约，他在约外徘徊，他等候你从这个约走出去。一旦你从约走出去，你就是他的人。所以你现在在约里吗？你知道我们每次安息来这样敬拜你在干什么？我没事做了，我为了完成我是基督徒，我得找一个地方敬拜，星期日不行找星期六。那你知道这是一份约吗？我盼望从今天开始，无论你是现场听的，还是你今天有事出去了做别的事情回来听，看录音看录像，我希望你把这句话你看进去听进去。你现在人在哪里？这不是一个宗教主义，这不是个律法主义，哦，我人在教会里就这些人就不再念我了就非常好了。我现在告诉你，我奉耶稣的名说，这是一个关乎你灵界生命生死的问题，因为这个约在灵魂体在灵界里有果效的，灵界会追着你，因为这份约。所以亚伯拉罕非常知道他要完成他在约中的职责，另外一方他做了他当做的事情，他去为以撒，他第一个先买了地，埋葬了撒拉，这就成为他的第一块土地。然后他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他一定要为以撒娶妻。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用行动来启动这个约中的应许，因为这是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以撒自己出去找妻子。我们说现在自由恋爱，我们老土啊，老爸老妈给我找对象，我们现在自由恋爱。你现在怎么结婚的？我现在结婚是老爸给我找的对象，阿巴父，我地上的爸爸管不了我，那阿巴父管我管得更厉害。我现在的婚姻是我老爸给我的，老爸有责任看护保守他儿女的婚姻，因为这是约的打开。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总觉得用新潮太土了太经典，现在是什么世代？二十一世纪了。我下午就会跟大家继续分享，都在妥拉里面。所以我跟大家说好好的学妥拉，我下午的课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是奥秘哈，这个收视率比妥拉还高。我同时在分享妥拉，同时在分享这个，我心里就觉得有点稍微不是滋味。妥拉是根本，学好妥拉下午的课他讲的启示你才能明白，都在妥拉里面。所以亚伯拉罕用行动来启动了神约中的应许，但是亚伯拉罕不是随便就娶妻，给我儿子找一个老婆了，给我儿子找一个太太了，但是他 为以撒娶妻，他是要办神的事情，他必须要找一个神的人去完成神的事情，所以也他的老仆人就来了。所以妥拉从前到后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老仆人的名字，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以利以谢，对不对？有人不知道他叫以利以谢举手。以利以谢只出现过一次，第一次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我要让你成为这个多国之父，你的后裔很多。那时候以实玛利还没有个影子，亚伯拉罕只好说承受我家族产业，就是这个大马士革人啊，不还不这个就是外邦人嘛，那时候还没有希伯来人的概念。当亚伯拉罕开始生出希伯来人的支派，对不对？希伯来人的种族，希伯来人的后裔，所以就是我的大马士革仆人以利以谢。你知道以利以谢要是承受亚伯拉罕全地产业的这么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跟以利以谢说了一个他要娶妻给以撒娶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记得这个条件是什么？不是随便给自己儿子找老婆找太太建立婚姻，他非常知道神第一绝对不在迦南地找外邦女子，回到我的同族去找，但是回到我的同族去找还要把这个人从这个女子从这个大河那边你要给我带到以撒迦南地这里，绝对不能就在那个地成婚，以撒绝对不能过去，只必须这个女子要过来。如果说女子不过来，这件事情以利以谢跟你无关，你起誓吧。大家有没有知道说为什么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他这个行动是带着一个寻求神心意的跟合神心意的一个行动。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行动了我们要有信心，但是你的行动如果你这个人是不明白神心意的，你的行动也只能是带来不好的果效，很遗憾。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学妥拉认识真神？你的行动是打开神约中的一个启动。亚伯拉罕必须是要找一个他儿子太太是跟他同族，而且同样是离开本族本地本家的希伯来人，是要丢掉大河那边所有膜拜偶像文化，一定是要进入到这个应许地迦南地的心腹。迦南地应许地是重点，所以现在神从全地正在把他的心腹从外邦呼召到他的应许的心意。我不是说都呼召到以色列地，但这个是个预表，你渴慕以色列地因为你知道他是神的地。但是最终我们一个灵里的真相就是说，神正在把他的心腹从四面八方聚集，从外邦的异教文化里面呼召出来，进入他的希伯来根源的妥拉里面，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希伯来人，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敬拜独一真神耶和华的妥拉之子。这个心腹是妥拉之子的心腹，阿们。所以不是看一个婚姻文化，你看以撒怎么娶老婆，我们也怎么娶太太，你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他怎么做的。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我也可以说我们的未来，从我们现在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都会走在这个妥拉的祝福里面，因为这个家里面有一个妥拉眼光的人，他知道如何行，像亚伯拉罕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心腹他如果听到了这个有一个呼召给他，那么我想这个心腹会不一样哈。怎么样不一样？从以撒的心腹我们都知道他是利百加，你知道利百加当他回应说我去的时候，他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哎呦好浪漫哦，这个女子很酷啊，很卡酷意，很棒哦，一下子真的就去了。你知道这个去代表什么吗？不容易的。你知道这有多少拉扯，妈妈跟拉班跟他哥哥不让他去的。利百加你说哦，以撒跟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是大富翁，哎我们家拿赫，哎对吧，在大河那边也相当富有的。你知道拉班他哥哥下周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大地主，哎，我们家也不穷的，为什么要去呀？这个去将会转化这个心腹的生命跟未来，这个去会改变利百加的身份跟命定。他再也不是亚兰人利百加，他是迦南人，不是迦南人，他是迦南地的这个希伯来人的心腹，对不对？他是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他的命定开始就是承接了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约，关乎着以色列的命定。哎，因为你知道他临走前给他这个祝福是什么？愿你做千万人的母。哎，多国之母是谁？是他的婆婆萨拉。萨拉走了，他要 继承承接这个祝福啊，千万人的母啊，你以为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去。因此利百加有了新的使命跟呼召，不管说这个人本身他是不是哦就大能大力充满了成功，没有啊，我们都有失败，利百加也有他认为他做的对的，但是我们看来好像是给神多添了一些麻烦。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雅各跟以扫的事情，包括亚伯拉罕跟萨拉也会有这样，但是我们看的不是盯住一个人在生命中某一个地方就把这个人全都已经定义了，我们要从一个广泛的一个大的一个意向眼光去看这个人的一生，他是怎么出来的，他是怎么在神的约中即或是跌倒他还是可以起来往前走，传承了这个约中的应许，才有今天的以色列，才有今天的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去理解圣经中的列祖的时候，你有一个健康正常的眼光。所以在众女子之中，我在想谁能有这样的福分呢？谁可以这样子？谁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苏醒啊？我去，我要哎！谁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就是要跨越。谁可以有这样的选择？谁就是有福的。但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抽彩票，我要我要哇！我都知道了，对，当这个以撒的心腹好得不得了，我要我要，每个人都去。但你知道吗？要成为这个利百加，成为这样的一个利百加是有一个标记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富翁的媳妇，对吧？用是现在的话讲，就是亿万富翁啊，千万富翁，以后做了这个富翁的这个富人家的这个媳妇哈，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我想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属实的，但是在基督徒的心的里面是不是真的是知道我不渴望的是这些，我们下午会继续分享。你不要以为这个我们基督徒不要，真的吗？放在心里面，很多事情都要被打开，然后我们的生命要完全。心腹的标记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讲过，我们再重复一次，何西阿书的2:19，他说什么？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所以仁义公平慈爱跟怜悯是神心腹的一个印记。哎，你知道以利以撒向神求印证这件事情是非常劲爆非常精彩的，我们现在基督徒都知道了，开始向神求印证。但是我话说回来了，你也要知道跟神怎么求印证，你的印证必须是合神心意的。你知道这我们都现在我听到很多基督徒跟我祷一起祷告，跟我讲说我求印证。哦，好好啊，我也会求印证。但有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我们求的印证是不是像以利以撒求的印证，说这个女子她要成为我主人家未来少主人的心腹，她必须是有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可是你这样祷告，你怎么知道这个女人是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所以印证就是一个知识的言语，具体的事情要出现。给我水喝不算什么，有的人就是那有好心肠嘛，给你水喝。但是如果给十匹骆驼喝水没那么简单，我要是带个小兔子喝口水可以，带的是十匹骆驼。你不要以为十匹骆驼，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这有什么，就给骆驼喝个水，你知道一个骆驼喝多少水？哎，现在是自来水，如果有人拿一头骆驼给我来喝，我天哪，我说你自己去喝，我做不来。这个老仆人他求这个印证，他这个老仆人他的灵真的是跟神的灵合在一起，他知道这是心腹的印证，多走一步多走一里地，人将我的里衣要夺去，我将外衣要给他，神人打我的左脸，我将右脸给他打。哎，这不是软弱懦弱啊，甘受欺负的标记，这就是心腹的标记，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我可以再多做一步，超乎我的责任范围内。你知道神要找的这个心腹是这个慈爱跟公平公义怜悯，是在你被赋予的责任之外你还能多做一步，这个就是心腹。我把这个神把一切的使命跟任务都颁布给了所有人，我们都是心腹啊，我们都做，每个教会里面都现在啊，就现在啊，每个人都在做神的使命，不论是讲台上讲到的还是我看不见服事，神给我的使命，我的任务去做了。但你知道神在看吗？神在挑选，是他的心腹。在做的时候你怎么做的，神在暗处都看见了。 这个不是说眼见的，哇，他做的真棒耶，哇，好光鲜好亮丽，上台领奖了，被众人呀你好棒，神不看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心为了神可以多做一步多走一步，不仅是给你水喝，我给你的骆驼也喝水，这一个动作或许是不讨好的，没有人看见的，但是你做了，神在所有的工人当中寻找心腹，他不是找工人，他找爱人，他找他的心腹。工人你付了钱都会给你好好做的，当然我付了薪水也不给你好好工作的人，有的时候我巴不得给人一些薪水，他可以好好给我做一下。神在寻找利百加心腹的标记是这个，所有人都在做工，都在做神的工，不知道如果你做神的工，我现在就说，如果想你想让自己证明，在灵界里证明我是心腹，你真的是要尽心尽意 尽力尽意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的去做。那么这个老仆人在完成他主人的这个使命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他非常知道，他非常负责任，就是不是我得到一个工作跟使命啊，大老远找一个太太，谁知道你太太在哪里啊，以撒你跟我去好不好，你自己看中了你就结婚，哎，为什么不带以撒去呢，哎，以撒去了，哎，那地的女子甚好，就跟那些女子在这里住了，哎，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们对以撒是信心百分百，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亚伯拉罕不要让以撒同去，他派他的仆人把妻子带过来，现在我们讨老婆都要自己去，对不对，我要看中了，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你看对了，你要看错了，神给你的恩典跟怜悯，对不对，所以我在想这好奇妙啊，这个老仆人很负责，他一路祷告按照神的心意去求和神心意的印证，然后他就是说他绝不单言，我在读第24章的时候，你知道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就说天哪，就是这些事情就是三番四次重复，他说我家主人派我去，然后我在井边遇到谁谁谁，哇，他就重复了好多次。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说，如果在妥拉里不断重复的章节，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为什么老仆人不厌其烦地做这个见证？他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来是做什么，我不是来讨老婆而已，我来完成一项神的使命，这关乎着神给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约，就关乎着以撒如何继承这个约。所以我们在结婚生子的时候，在建立家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你的一举一动关乎着神给你的约是世世代代，今天有没有讲唱那个祝福啊，世世代代世世代代，你唱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感动，我不是我而已，我关乎着我的世世代代，我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关乎着我的世世代代，如果你没有这个看见的话，你还不是亚伯拉罕同族的人，因为凡是亚伯拉罕同族的人必须有约的概念，必须有传承的概念，我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拿着神的约中的应许，困难了祷告一下神让我度过困难，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很多基督徒不都是这样子吗，我要找工作了，结婚了，换工作，买房子，叭叭叭叭叭，一困难了过来祷告会，祷告结束了，耶，成就了，人不见了，这就是可怜的可悲的信仰，你不是亚伯拉罕的同族人，你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你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要转化，要知道我是约中的应许的人之一，我的每一个举动启动了我在约中，关乎着你自己的世世代代，你要怎么样选择，神不缺人的，神真的不缺人，神要精，神在乎那个质量，神不看数量，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神喜悦团队就是在应验了神的这个真理，他在乎质量不是数量你知道有一天耶稣要来的时候，他不是看你是个 mega church 有多少人，他看有多少人是我的心腹，还不是得救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仆人他不单言啊，你知道他跟他面对面交易的是谁啊，拉班呢，你下礼拜就知道拉班他的能力跟狡诈，拉班拼命的拖延他，这个老仆人就拼命的在跟他讲，我要赶快走，如果神给我开通达的道路你就走，你走，但是你看拉班就拼命拉他，这是耶和华的事情啊，我不能插手，这是他的一贯的口气，好像他非常的敬畏耶和华， 但他是拜假神的人啊，这是耶和华的事情，我不能说好说歹。他跟雅各也是同一个语调，所以神最知道怎么治拉班。然后拿到这个，他遇到这个以利以撒，他没办法，以利以撒就拼命讲一个台词，讲到拉班无语。他讲什么？老仆人就讲说，如果神给我开了通达的道路，我就马上要带这个女子走。所以拉班讲什么都这一句台词。拉班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只能说，那让利百加自己来吧。你可以想那个场面吗？拉班在这里他念一个咒语。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是祷告的，拉班那边念咒语啊，施咒啊，哇、哦、我拜的神千万不要让利百加去。你知道我们活在一个灵界很真实的。利百加来了，利百加说什么？给我祷告一下。不，基督徒要祷告的，你怎么能说去就去了？你给我祷告。我跟你讲，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真理，利百加没有说给我再慎重的考虑一下，这关乎着我的未来，给我祷告一下。没有，利百加当下就说我去。我告诉大家，诚实来说，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说我来祷，让我祷告一下，这就是一个拖延的借口，那不是表示你敬虔敬畏神。当神的那个使命，当神那个灵下来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了，你那个神给你那个呼召已经在你里面。你现在所要的不是祷告，事情很清晰的时候，不需要你祷告，需要你回应我去。阿们。大火来了，烧你了，你第一个是要跑。你跟我说第一个我要祷告吗？有人在大火要烧身要被烧死的时候，你跟我说我要祷告一下，是不是我要逃呢？哪有一个人会不会撒脚就逃跑呢？所以基督徒，我们诚实一些好了。学习一下利百加，每个人都说我是心腹。今天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是心腹。所以老仆人充满了神的灵，他知道跟拉班在交易啊，结果就是以撒也会被带过来，然后做苦工。所以我们已经说了，利百加这个我去打开的是他的新的未来、新的身份跟新的命定。他自己或许不知道，但是他因为这个顺服，他不需要知道全部，他只需要在神的这个蓝图里面一个重要的环节，我顺服了，我去。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蒙福的开始。你不需要说我要看到整个的画面，我要做什么。我告诉你，你不会知道的，但是你隐隐感到一个神的灵在驱动你。我还没有看见以撒，但是通过这个老仆人，他如此的虔诚。如果一个人的家庭里面的仆人都是如此敬虔跟虔诚，那么我相信我将来要嫁的这个主人，他必是没有不需要怀疑的。以利以撒为耶和华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从一个主人家的仆人可以看见，说可以看见这个主人他是如何的一个，他是如何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生命。所以利百加也不是没有任何的凭证，他通过这个以利以撒的一个见证，以利以谢，对不起，以利以谢哈，这长老一直站起来，这个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以为这个哪里不太合适，我就很紧张，要跟我提以利以谢哈，以利以谢。所以以利以谢他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为这个亚伯拉罕他们家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要学习以利以谢，真的，神要将这样的一个产业托付给这样的一个仆人心腹，对不对？要负责任，不是为了做而做。刚才我很激动，就是讲那个。有些事情已经来了，就是要说你 Hineni 我去的时候，那边你还跟我说要祷告。那可能这个呼召不是给你的。你知道有多少人错过了神的呼召，你只是平平庸庸的坐在那里，成了一辈子什么也没有成就的基督徒。你要这样吗？我不要。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没有认识神之前的28年我已经受够了，但是认识主之后，我知道我的人生全会一定会翻转。我所有的赌注，我所有的人生的赌注都放在耶和华身上。你说你不能赌注，对，这就是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像利百加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赌注，带着一个灵里面的相信，我隐隐约知道有什么事情将不再一样。因为我们的灵是可以体会到的，神在全地都在拣选回应他旨意跟呼召的人，不是自己的意思要成就，是神的意思要成就。 有多少人是像利百加一样，是像以撒一样，可以让自己的意思都无所谓，只要神的旨意成就呢？为什么我讲到这里，你看看以撒，这话不多啊，大家都会觉得以撒这个人太神秘了。父亲说走啊，我们上山献祭了，一句话不说，然后就跟父亲背个柴上去。母亲萨拉死了，他也没有什么反应，天天到旷野那边默想祷告，就这样子很平和，没有说妈在空，没有人是没有说啊，妈妈死了，整个人就沉沦了，没有，他到田间安静的去默想祷告。哎，老爸给他娶了个妻子，他也没有过多的意见，看利百加来了，他就把这个妻子给迎娶了，然后就爱他。从前到后，以撒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意见，那是什么机器人吗？不是。我就说以撒他让我们看见了，在他这个人生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表现预表，就是预表了以色列的顺服。有多少人可以像利百加，像以撒一样愿父的旨意成就呢？有多少人迟迟不走不动，拖延神的旨意？有多少人是毫不犹豫的就跟随主就去了？有人当下回应说我去啊，半天没动静，这人就不见了。有些人好不容易我去，然后走到一半走向了别的方向，但是还有一些人说去的时候他就乘风破浪一直走到那里。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人，神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我去，通过一个人的我要，通过一个人说我愿意，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想每次我们都要提一下，你不要在这里觉得哦，我们就是一群有傻傻心心的人，非得租个房子在这里。哎，你知道吗，如果同牧师不是跟神说我去，我们今天都不会在这里，今天我也不会在这个讲台上传讲神的妥拉信息，我传讲不了，因为我没有这个造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在这里好好思想，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传承了同牧师的我去，他还活着，不要人等了，不要人等人不在了我们再去回忆，没意义。现在你因为你说你去，你会给后代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团队是有意向跟使命的，金灯台有七个使命，你是哪里的？你有没有看见？神就在寻找这一个人，因为这一个人的顺服可以改变人类的历史，你敢相信吗？我在改变人类的历史，我有1000%的信心，我正在改变人类的历史，因为我的主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什么人类历史？他整个宇宙都是他在改变，我是他的心腹。这就是一个心腹的团队，用妥拉在塑造我们的生命。我最后一个小话题，走一下亚伯拉罕，我们就要开始祷告。这亚伯拉罕这周除了撒拉的死，不是讲撒拉的死，是讲撒拉的一生，有两句话描写亚伯拉罕。24:1，亚伯拉罕年纪老迈。25章，他临终的25章第5节说，第七节，他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也读中文读不出来。哎呀，再厉害的人都要走这个人间必走的路，大卫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大卫说的只是一个自然界的话，你不知道大卫他走在神的超自然里面。所以我们要读这个希伯来文，我给你翻译一下希伯来原文，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写在这上面。亚伯拉罕在岁月积累的台阶上逐步升级，逐步圆满，逐步的兴旺，而非逐渐衰败跟灭亡。他呼吸完了圣灵在他里面的最后一口气息，他圆满的完成了神的使命跟呼召，他就被神接走了，不是因为他年纪老迈老死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妥拉里面一直在传递的一个信息。但妥拉中记载了很多人，有的人就是老死的，有人就是气绝身亡，神把他的气拿走，像以实玛利。但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希伯来文使用的让我非常震惊，犹太人也说这个是不一般的一个生命。 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是这样的逐步升级的。我们都不喜欢老啊，我在这节课也是在想说我也不喜欢老，对啊，没有人，我跟郭翔在分享的时候说，我正在陀拉里面学到一个真理，超自然的真理，没有人否定这个肉体的衰败。我看自己的照片我就已经看见很清楚，对啊，天天的这个墙上挂着这个结婚的时候的照片，十几年前，那你再看看自己现在，哎，我不是否认也不是逃避，即或如此，我知道我们是肉体的这个衰败是因为我们罪带来的一个结果，我们在等候身体得赎，但是即或如此，我仍然不会活在这个肉体的衰败的过程当中。要不然神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说你要如鹰返老还童呢？你要重新得力呢？就是因为这个肉体在罪的里面带来衰败了。愿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寿高年迈，完成了你要神让你完成的所有的一切。就上周有一句话，我还在没有在领受这句这个信息的之前，好像神就已经在让我思想。那每次照完照片之后，想天哪，主啊，受不了，赶快来，看不了这张，就是在这个时间的这个里面进行的这种进化。那这周神跟我讲一句话，我也是自己在他里面默想。他说：“我说好了。”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有这样的一个淋漓的感受。岁月在我们的脸上所留下的足迹，就是我们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圆满、不断的成长的记号。这个不是我老化的记号，这是我逐渐完满的记号。这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拥有的。而这个世界给你的是什么呢？要不断年轻，给你任何。昨天我在商场里面看到一个面膜，用那个我一看我就想，哦，太可怕了，什么肝细胞。里面的这个做成的这个面膜一张都卖好贵，人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老，但是一个在主里面走的人，这个老是像亚伯拉罕的一样积累。你知道那句话我们经常祷告什么？岁月是什么？恩典的冠冕，对不对？我们走下要滴下脂油的，我们不是突然的变老，好不好？突然变老呢，耶稣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他让我们老后，就让我们在末后有指望。所以我这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的这种寿高年迈，有一个丰盛有余的年龄跟生命。他用的这个字就是说他的这个年日是非常丰盛有余的，就是已经满溢出来，而不是说啊越老就老死了。如果你是亚伯拉罕同族的人，你必和亚伯拉罕一样寿高，充满了他的年迈的力量，活出一个很美好的生命。亚伯拉罕就是因着信，他启动了一个美好的开始。在他这个逐渐圆满、逐渐丰盛的这个寿高年迈的时候，他买下第一块土地，他给萨拉娶到了他的延承这个约的妻子，可以给他们这个约带来极其繁多的种子。而且亚伯拉罕这一个举动可以让儿子以撒继续踏着他的脚踪往前走。这就是我们这一周陀拉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再去默想。我们就进入最后的一个片段，那亚林长老帮我们有一些音乐，我们有一个祷告。神真的在全地寻找心腹，我现在好像说心腹已经在出动了。他就你知道萨拉不是萨拉，你知道利百加，他走向以撒的时候，他说那个迎面过来迎接我的人是谁？我才知道原来以撒并没有在原地默想而已，他看见有骆驼过来了，他就走出去迎接。他怎么知道那是他的心腹呢？利百加看到这个人走过来，他问了以利以谢之后，知道这就是他未来的新郎，他用面纱把自己蒙上了。这一个举动在告诉我们说，他用这个举动宣告说，从现在开始我真的是分别为圣，是归给以撒的心腹，我的面纱我的遮盖单单是要我的新郎来揭开。我们在这个苦怕里面，在这个神的帐幕里面要合而为一。 利百加进入的是以撒母亲萨拉的帐篷，但今天我有感动神告诉我说，那不只是萨拉的帐篷，那是神的帐幕。从此利百加他传承了这个约，他成为千万人的母。萨拉不在了，但是萨拉带来的是生生不息的一个生命的开始，没有死。亚伯拉罕看见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从死人当中，死人面前站了起来，他要继续往前走，因为他非常的知道神的约关乎着土地跟后裔。那么今天神给你的约关乎着什么呢？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同族，你的约仍然是关乎着土地跟后裔。神说，我拣选亚伯拉罕是为了叫他吩咐他的众子秉公行义，教训我的妥拉律例。以撒、雅各跟我们的列祖十二个支派，他们走在妥拉的训诲当中，不在乎他们的失败，不在乎他们的软弱，只在乎你只要踏上了这条道路，你走的方向是对的，你愿意踏出这个步伐，神的能力必要护庇你。你要把眼睛打开，不要看见当下的景况，无论它是颓废、是衰败、是难过，还是看起来不错，万事都顺利，我仍然要看到，我仍然为你祷告，你要看见真相，神要给你的到底是什么？你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老子有一句话，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开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不是在看一个历史故事，亚伯拉罕的信跟萨拉的信是我们的信，以撒跟利百加的信是我们的信。现在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你是不是要像利百加一样回应我去，踏出脚步呢？现在是不是你用行动来启动神应许的时候呢？人类历史将因为你的我去而改变，人类历史会因为你说我愿意而改变。耶稣啊，你现在正在招聚你的心腹，你正在迎接你的心腹。人类历史已经在改变，还要继续的改变，直到我们看见耶稣啊跟他的心腹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千年。现在你所付上的一切的辛苦，一切的劳力，所有的尽心尽意尽力，没有人会知道的，都非常的有价值，因为你正在完全了神的律法。爱他，你的爱必得到耶稣的回报，因为他是一个赏赐的神。耶稣，我为了你的列祖向你感谢。主，我们遵从我们的列祖，今天我们要踏着我们的列祖的脚步继续向前。哈利路亚，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哈马逊亚和的圣名，阿门。